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要先读几处圣经，第一处在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二十节，翻到了由我来读。路德记第二章二十节，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这里特别强调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普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普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我们还需要多读一节。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读完好了。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们知道今年教会的题目是做主门徒，这句话是出自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末了，当我们的主在加利利和门徒们见面，在他复活升天以前，他吩咐门徒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做呢？第一，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第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对这一十一个门徒有一个托付，要这些门徒去做什么呢？不是叫一般人来做教友，不是的，乃是要叫他们来做门徒。怎么做门徒呢？做门徒是有路的。我们的主在这里只是告诉门徒两件事：第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完以后呢，施洗完以后不是毕业了，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才进到教会里面，开始来做主的门徒，才开始起手要努力进神的国。因为我们的主也好，或者施洗约翰也好，当他们出来工作的时候，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听见的福音乃是天国的福音。 主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的进天国。这对于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好像离主所说的蛮遥远的，我们对国度似乎也蛮陌生的。但是我们知道主给我们一个目标，乃是要我们做主的门徒，进他的国度。那这条路究竟怎么走呢？怎么样主所吩咐的我们能够受教做主的门徒，遵守主所吩咐的呢？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听见了福音，我们就得着一个新的地位，一同做亚伯拉罕的后嗣。当我们有了新的地位以后，就好像路德记里面的所给我们看见的，恩典就到了外邦。这个不配的外邦女子，当他们与神的百姓生命联合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新的地位，就做了亚伯拉罕的儿女。做了亚伯拉罕儿女是不是就毕业了呢？不，神的旨意乃是要叫他们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路德记乃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告诉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主的门徒，那条路在哪里。所以呢，做主门徒这条路的细说，告诉我们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指引我们。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要进神的国。但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对主的话其实有许多的误会。你知道当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的目的是什么呢？重生的目的就是看见神的国。弟兄姊妹，神的国怎么看呢？神的国不能够说在这里也在那里，主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什么是神的国呢？神的国是以生命为范围。我们在这里已经多次的交通过，什么叫做国度是以生命为范围呢？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生命和美国人的生命是不同的。那即便我们从中国来到了美国，我们也过感恩节，我们也吃汉堡，是不是因为我们外面的吃吃喝喝我们就成为美国人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拿到了公民，我们拿到了护照，我就是美国人了呢？不是的，你我的生命还是中国人的生命，并没有因为我拿了美国的护照，因着我吃了汉堡我就成了美国人了。人怎么看我们呢？人看我们还是中国人，不会因为我吃了汉堡人就说你是美国人，不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重生呢？我们的主告诉尼哥底母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在中国生的，你我的生活习惯是中国人就永远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拿了美国护照我们成了美国人，不是的。你的生命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在山东是牛，迁到山西它还是牛，它不会变成羊的。所以生命是以国度是以生命为范围，你需要看见两个生命的不同，一个是属地的生命，一个是属天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是中国人的生命，一个是美国人的生命一样，你必须要看见这两个国度，神的国度和属地的国度是不同的。弟兄姊妹，你我重生了没有？你我有没有看见属天的国度，基督的生命和你我今天的生命是不同的？现在我们需要从这个属地肉身的生命进到属天圣别的生命。你我有没有想要进到这个生命呢？你我想不想弃绝我们这个属地败坏诡诈污秽的生命？我愿意去追求得着进入神儿子那个圣洁的生命。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两个生命的原则和立场？重生乃是叫我们看见这两个生命是不同的。现在因着我看见了神的国，我就愿意离开那个属血气从肉身生的那个属地属肉体的生命原则，那个属肉体的国度，我愿意离开。现在呢，我愿意进 神的国。怎么进呢？从水和灵生，一面水的埋葬叫我离开，叫我脱离，另外一方面借着圣灵的引导和工作使我进入。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一再的说，他只要把他钉成的双手和肋旁给大家看，你看我就是钉十字架耶稣，所有的人都相信了。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复活升天呢？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来。保惠师圣灵来做什么呢？保惠师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神的国。这是圣灵的工作，一面是从水深埋葬，一面埋葬是脱离，与主同死同埋是脱离。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知道，当主复活升天以后，要赐下圣灵来。怎么进入呢？我们说过，国度是以生命为范围的，我要从这个生命改变，进到那个生命，从犯罪的生命成为义人的生命。我怎么能够脱离这个属肉体的生命，进到这个义的生命国度呢？乃是借着圣灵的引导。感谢主，路德记给我们看见，路德和厄尔巴所预表的就是你我这些已经蒙恩做亚伯拉罕或者说做神儿女的一般圣徒。那我们这些圣徒怎么样在生命里面能够改变，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成为像主一样那样的荣耀的身体呢？我们是怎么样从败坏的一个败坏的罪人成为神圣洁的儿女和百姓呢？那条路就是路德记。路德预表你我这些外邦人，因为他们两个外邦的女子预表我们。拿俄米她婆婆呢，预表圣灵，圣灵要引导我们。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看见了神的国，现在我们要进神的国。哦，弟兄姊妹啊，不是今天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进神的国。厄尔巴就没进去，因为厄尔巴他不愿意离开摩亚地。路德呢？路德愿意随从圣灵，体贴圣灵，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因为他不跟从。现在你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进神的国，怎么进？随从圣灵。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路德记。我们需要开始随从圣灵的引导，圣灵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里面，使我们在生命里面被改变。所以当我们开始交通路德记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今天需要效法路德，跟随羊群的脚踪。路德是怎样的随从他的婆婆拿俄米，今天我们也照样的要随从圣灵，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圣灵怎么做呢？第一，圣灵就把我们引到了伯利恒，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到了普阿斯的禾场上。这就是第二章，路德记的第二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回到了神的旨意以后，我们就和神的使女们在一处，在那里拾取麦穗，一同追求明白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国度是以什么为范围啊？生命为范围，这是生命的国度啊。你我不要想说有一天我死了我就到天堂了。我要请问一下，你我从中国来到美国，是不是就成为美国人了？不是，生命没有改变，没有变成美国人。那么请问一下，我们今天会不会死了以后，我这样的生命到了天上就成为属天圣洁的子民，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那是我们生命是怎么改变的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生命是怎么改变，怎么样子能够从这个生命国度原则进到这个生命国度原则，怎么改变？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有儿女有孙子孙女在美国生的，我们都晓得把他送到美国的这些学校里面，他从小耳濡目染听的这些所学的这些，当他长大以后，他可能连中文都不会讲了，他成了小老美了，他的想法完全是美国人的，是不是啊，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知道生命是以思想为原则。思想从哪里来的？为内涵呢、生命的内涵是思想，对不对？因为我的思想是美国人的思想，我活出来的当然是美国人的生活嘛。同样的，中国人的思想，君子报仇，大家都晓得十年不晚啊，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这个嘛，是不是？好汉不吃，你问老美他懂不懂什么叫做好汉不吃眼睛，他不懂嘛。那我们的思想哪里来？我们生命怎么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们是怎么知道要逃呢？那美国人晓得吗？他没有这个思想，他就不会这样做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生命是以思想为内涵，那我们的思想哪来的？父母教的，社会给的，我从小思想是这个人的教训，对不对？因为上面长辈都是这样教的嘛。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怎么成为神国度的百姓？思想要不要更新？心意要不要更新而变化？怎么变化呢？主的话，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只要他们有我的话，然后他们自然思想心意就更新，更新了生命就改变了，生命改变了就进入了，明白吗？弟兄姊妹，你我一定要知道神的救法，你我一定要知道生命是怎么改变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没有路了，信耶稣信一辈子也没有用啊，生命不会改变了、我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么我们就倒闭旷野，那我们今天来这里浪费时间呢。所以我们不仅建神的国，我们还要进神的国。怎么进？生命改变，怎么改变？心思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世界，对不对？保罗是不是这样讲？那我心意怎么更新而变化？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现在你明白了吗？主的话重不重要？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成为我的灵生命，那我的灵生命就是叫我在属天的国度里嘛，因为国度是以生命为范围啊。没有主的话，我怎么可能进入神的国呢？我们怎么进入属天国度的生命范围呢？即便来到美国也不可能是美国人呢、你回到中国人说你好久不见，还是一样老样子没变呢、不会，哎呀你就是美国人，哎美国人来了，不会。为什么？因为我生命没有变。我生命哪里没有变？因为我的想法没有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清楚吗？你我生命要改变，要成为基督徒，生命改变，生活才会改变。不是外面吃吃饼喝喝杯，吃吃牛排吃吃汉堡我就成为美国人了，不会因为你外面吃什么改变你我的生命，而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真的把主的话接受进来，以主的思想为思想，以基督的心为心，整个心思里面改变了，我们才能够在生命中改变。所以你知道圣灵的第一个工作乃是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带到普阿斯的田里。什么是普阿斯的田呢？路德记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普阿斯的田就是圣经，主的话。你我需要开始来读主的话，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我们需要在这里追求拾取。当我们这样子拾取，现在我们看见路德第二章他有一个生活，他是在普阿斯的田里殷勤拾取。第一，从早到晚他在那里殷勤拾取。第二，他不仅拾取了，他有享受有吃喝，要把主的话吃进去哦。不仅要读要拾取，而且他要把主的话吃喝进去，成为他的生命。吃喝进去以后够了吗？没有，还要倒嚼，要分享，把主的话我们知道了听见了，我们还要倒嚼默想，还要分享出去。所以路德还做了一件事，他不仅自己得着了，他回去还有余给他的婆婆要分享。不仅祷告分享，路德他还是忠心的，一直到这个大麦和小麦都收割完为止。这不容易啊， 他要在那里一直追求。所以弟兄姊妹啊，那你我死取麦穗要追求到什么时候啊？把整本圣经读完为止。所以我们需要拾取，不断的明白主的话。末了，圣经也告诉我们，路德一直是与婆婆同住的。所以，你知道主把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他不离开我们，我们会离开他哎。你我也不要离开他，我们要与圣灵同住，接受圣灵的引导。这是路德记的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什么不一样呢？路德记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是这个路德的美德。这个美德呢，就好像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开始追求与神的仆人、使女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拾取麦穗。那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是人看得见的，是活在人面前的生活。我们在这里唱诗、祷告、赞美、读经，一切是活在人面前的。但是到了路德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是隐藏的生活。刚才为什么我想一想还是多读几节圣经呢？因为在第三章第14节的时候，那里讲到普阿斯对路德说，不可叫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为什么不可叫人知道呢？其实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到了第三章，圣灵也告诉路德要暗暗的去，意思是你我每一个人要有隐藏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众人所看得见的侍奉和美德，不错，我们殷勤，我们聚会，我们祷告，我们敬拜，那是活在人面前的。但是你我今天有没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是来到主的脚前，活在主面前的生活？许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要明白主的话，我们会读经，我们会祷告，我们也会讲道，那是在人面前的。但是你我知不知道，路德还有一个生活，是活在主脚前的生活，是受圣灵引导的生活。那是路德记第三章，那是活在主面前的生活。所以你我看见基督徒生活两面，一面是在教会，在人面前，是在普阿斯的田里的，不错。第二面，你我私生活怎么样？私底下我们与主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祷告在人面前，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在主的面前呢？是关上门的，隐藏的，没有人看见的。这是路德记第三章和第二章的不同。第三章开始讲到，你我这一般跟随主的人，我们不仅有教会的生活，你我个人有一个活在主面前隐藏的生活。哦，那这个生活怎么过啊？路德记就告诉我们，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过隐藏的生活。所以我读了路德记，我觉得实在是太宝贝了。主把这一条做主门徒的道路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活在人面前，我们怎么样活在主面前。哦，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圣经主的话。所以在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我们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他不仅把我们带到普阿斯的田里，我们一面爱慕主的话，那是不是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只把我们带到普阿斯的田里呢？不，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拿俄米的工作是要把路德带到普阿斯的面前，圣灵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外邦女子引到基督的面前，与基督联合。这是圣灵主要的工作。圣灵主要的工作还不是把我们带到普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而已， 所以我们看见拿俄米所预表的圣灵，他就对女儿说，对这个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所以圣灵今天要为我们寻找一个安身之处。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曾经主用了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财主，他这个是财货很多，所以他要再盖造一个仓房来积蓄他的财货。主说，无知的人啦，今夜如果要你的灵魂，你所有的一切要归给谁呢？人不知道要追求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蒙恩得救以后，什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呢？我们记得那个不义的管家吗？主说，不义的管家比今世之子还聪明。那不义的管家他比我们聪明在哪里呢？哦，因为今世的管家他懂得运用不义之财结交朋友，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他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不义的管家会为将来打算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为将来打算？拿俄米为路德打算，我不当为你寻找一个安身之所吗？圣灵今天要为我们打算，要为我们寻找一个安身之所。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照着圣灵的引导去遇见我们的普阿斯呢？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里追求，无论是侍奉、生活、工作，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进神的国。如果那一天我们成了愚拙的童女与国度无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就哀哭切齿了。我们今日一切所做的都没有价值，都算不得数。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进入国度，但是你我需要很清楚的知道圣灵在你我身上的引导和工作。为什么圣灵的工作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呢？你知道啊，这个英国的王妃啊，叫做凯特啊。这凯特王妃啊，当她嫁给了英国的王子这个威廉，当她嫁给威廉以后啊，你看见完全不一样了。她出来的穿着啊，和一般的平民妇女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哎，有一天新闻讲到他出来，他戴的这个戒指啊，是戴安娜王妃的戒指，他身上挂的这个链子啊，是英国女王的链子。哎呀，我看了就很惊讶。这个查尔斯王子他太太这个王妃有没有戴英国女王的链子啊？有没有？没有哎，但凯特戴了，真好哎。凯特只要嫁给威廉王子，英国女王一切所有的将来都是她的。现在我不敢说都是她的，至少她已经开始戴了，但将来的都是她的，对不对？只要她嫁给英国这个王子，有一天王子当了国王了，他自然英国女王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知不知道圣灵今天的工作乃是领我们与基督联合？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基督一切所有的也成为我们所有的。你我还要在基督之外还有所追求吗？不需要了。你我看见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把路德引到普阿斯的面前，叫路德与普阿斯联合。那么当他与普阿斯联合，就好像这个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联合，他就住在王宫里了，他就有一个安居之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需要知道圣灵的工作乃是要叫我们与基督联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如同贞洁的童女，已经许配给基督。恐怕我们的眼目或偏于邪，恐怕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眼目就或偏于邪，好像夏娃 被蛇引诱了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引诱啊。你知道既然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了，她可不可以在街上再去东瞄西看啊，看看别的男子啊，可不可以呢？不能。你我今天已经许配给基督了，你我的眼目呢？这世界上有许多的吸引和诱惑，我们会不会因为世界上的这些吸引诱惑，叫我们的心就跑掉了，就偏离了，就爱慕基督以外的人事物呢？用别的来取代了我们的主呢？这是今天的危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暗中的生活没有人晓得，你我心里所存的，我们的眼目在哪里，没有人晓得，但是我们暗中的生活主知道。你我有没有什么暧昧可耻的事呢？有没有说了不该说的话，拿了不该拿了，做了不该做的事呢？有没有什么吸引了我们，好像以扫一样，为了一碗红汤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就出卖了，就把我们这个身份和地位给丢弃了呢？你我要知道我们今天是谁呀？我们今天已经许配给基督了，所以现在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有一个吸引和诱惑，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吸引和诱惑，叫我们的眼目从基督的身上离开。另外一方面，我们晓得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叫我们在生命里被改变，使我们这些罪人在生命里成为义人，好叫我们生命和生活能够配得上我们的主。我相信在座的父母为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寻找另外一半的对象，你我会不会重视他的人品啊？会不会重视他的生命和性格，进到我们家里合不合啊？能不能够在一起生活，生活得下去，生活得不下去呢？同样的，你我今天的生命与生活习惯是不是配得上主，是不是圣洁的呢？所以圣灵在你我身上要工作，把我们这些罪人变化成为义人。但是啊，今天神的儿女啊，好像不是很清楚神的救恩道路，所以我们晓得当这个亚伯拉罕打发他的老仆人去遇见利百加以后，不是给利百加金镯子金环吗？然后就把利百加带到以撒的面前，许配给以撒。利百加在一路上有没有跟这个老仆人继续的要一点金镯子，再要一点的金耳环，要一些的金饰呢？要不要？利百加有没有要这些呢？没有，这些金镯子金环都是我主人的，我只要遇见了以撒，利百加只要遇见了以撒，以撒一切所有的丰富都是利百加的，他不需要跟这个老仆人要。弟兄姊妹，这老仆人也是预表圣灵啊，利百加也是预表教会嘛。你我需要知道啊，圣灵今天是把利百加把教会引到以撒的面前，引到基督的面前。同样的，拿俄米所预表的圣灵也是把路德引到普阿斯的面前，与普阿斯联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在追求圣灵的恩赐，追求说方言，追求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人怎么会去追求圣灵了呢？你知道今天是许多神的儿女方向错了，把我们所追求的方向从基督转向了圣灵，圣灵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现在反而有许多的基督徒，有一些的教会在追求说方言，得着恩赐，圣灵的充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如果读路德记，你我就知道什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圣灵今天来到地上，住在我们里面。神主耶稣为什么复活升天，赐下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呢？就是在我们里面工作，预备我们成为属天圣洁的百姓，好把我们这一些圣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看见圣灵的工作，乃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这个拿俄米就告诉路德该怎么样做，他告诉他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天在禾场上播大麦的时候，你要怎样怎样去行。路德怎么说呢？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第一，你我需要看见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工作乃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与基督联合。第二，我们的责任，你我的责任是什么呢？顺从，体贴圣灵，随从圣灵的引导。就像路德说的，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第二，你我的责任，我们需要顺从圣灵。圣灵怎么说呢？他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现在路德要做了，照他婆婆所说的，他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需要随从圣灵，因为圣灵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你我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是照我本相，等到我现在蒙恩得救以后，我到基督的面前，主啊，我也照我的本相，没有这回事。马太福音22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王，要为他的儿子 娶妻，所以呢有一个宴席，到街上去找许多人来。后来呢，我长话短说，后来这个宾客坐满了宴席当中，王来看见有一个人没有穿上礼服，就问他说，朋友，你为什么没有穿礼服呢？圣经说那个人无言。主人就说，把这个人手脚捆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里，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穿礼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能不能够就照自己这个样子就来了呢？不能的。我们知道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要装饰整齐。谁替心腹装饰整齐呢？心腹自己也装饰整齐。路德要不要沐浴呢？要不要洁净他自己呢？你我今天要不要自洁？谁替我们洁净呢？我们自己要分别为圣，我们要自洁。别人能这样做的，我们不能。别人敢这样说，我不敢这样说。为什么别人做的我不能做呢？因为我自洁。要做英国王妃，要不要自洁呢？要不要和他的同伴分别为圣呢？你有没有看过英国王妃染的头发，这边蓝的那边绿的，然后戴的耳环，这个像嬉皮一样，有没有呢？他为什么不效法世界呢？因为他要分别嘛，因为他是王妃啊。弟兄姊妹，你我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那当然我们就效法世界了。第一，你我的责任是我们要自洁，自己分别为圣。别人这样做，对不起，你我不能。你我自己要洁净自己，要沐浴。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哦，不要再说了，再说就犯罪了。哦，不要做，那是你不能做的。圣灵有没有这样做呢？圣灵有没有禁止呢？那你我随不随从圣灵的引导呢？还是我就是这样，我要发脾气我就发，我的性格我就是这样，我以前我在家。弟兄姊妹，我们是随从圣灵的引导，还是凭着自己的肉体而活呢？自洁，第一，你我需要沐浴，我们需要自洁。第二，我们要抹油。第三，我们要换衣服。 什么叫换衣服？把摩亚的衣服，把所有属地的我们都要丢弃。你我愿不愿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我们要与基督联合，我们要去遇见我们的基督。你我不是照自己的本相啊，我们需要预备啊。聪明的童女有预备，愚拙的就没预备啊。现在明白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拿俄米告诉路德要预备，预备以后，现在他告诉他应当怎样做，怎样下到禾场，然后呢到普阿斯的脚下掀开他的被子，然后呢那人会告诉你当做的事。圣灵乃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脚前，叫我们依靠他。第三，自尽的倾诉。什么是自尽的倾诉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说过，在利未记里面，利未记十六章讲到羔羊的代死，那是神的救法。神还有一个救法，乃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讲到自尽的倾诉。因为在律法里面，神告诉他们，如果有人因为穷乏把自己的田产卖了，他自尽的倾诉能够把他的田产赎回来。如果有人穷乏把自己卖作奴仆了，他弟兄自尽的倾诉也可以把他赎回来。所以这叫做自尽的倾诉，这是神的救法。圣经很稀奇啊，你看见当路德到了普阿斯的脚下，对他说普阿斯惊醒了，问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使女路德，因为你是我一个自尽的亲属。路德没有多说，普阿斯立刻就明白了，然后他就讲到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所以呢你来投靠在这个耶和华翅膀的印下，你幕后的恩要比先前更大，我实在是你一个自尽的亲属。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好像两个人所说的他们都明白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尽的亲属啊？你我蒙恩得救这么多年，知不知道自尽亲属是做什么的，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女儿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回到家吃完饭，坐在我旁边跟陪我一起看电视，哎，我觉得蛮难得的，还陪我坐在那里看新闻，我想他这么贴心啊，就没有他坐下来以后就坐在我旁边在那掰手指。我说你干嘛，你手怎么了？哦，最近手头紧。我还以为我女儿很贴心嘞，原来她手头紧。哎，你们怎么都会笑啊，你们都知道什么叫手头紧？你问问犹太人，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手头紧？你去问问美国人，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手头紧？不知道。哎，我们一听中国人就知道什么叫手头紧了。犹太人知道什么叫自尽的亲属，你我不知道，他知道。你明白这意思吗？他们完全知道什么叫自尽的亲属。原来自尽的亲属能够叫他身体得赎。所以现在路德只要告诉普阿斯说，因为你是我一个自尽的亲属，普阿斯就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了。所以他说现在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的，如果他愿意赎你就罢，如果他不赎，我指着耶和华永生神的名起誓我赎。哎，你看见了吗？他只要对他说你是我自尽的亲属，两个人就懂了，就好像我们说是手头紧，我们马上就懂了，解释都不要解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知不知道神的救法？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需要接受羔羊的代死和流血。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我每一天都需要自尽的亲属来赎我们。神这两个救法是不一样的。在你我蒙恩得救以后，你我需要认识他是我们自尽的亲属，好像在新约里面的希伯来书，他是我们升天尊荣的大祭司，你我需要依靠他，唯有他能够叫我们的身体得赎和产业得赎。如果你我今天蒙恩得救以后不知道我们要来依靠我们自尽的亲属，依靠基督，依靠我们复活升天尊荣的大祭司，弟兄姊妹， 那你我蒙恩得救以后，生命不会改变的，没有路的。为什么呢？第二章，也许我们殷勤拾取麦穗，我们对主的话我们都认识了，我们能够从哪一卷书来，我们可以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我们都知道主的心意，也听见他的吩咐和教训，知道，做得到吗？知不知道不可以说谎？知道啊，3岁小孩都知道，80老翁做不到。主有吩咐，你我做得到做不到？第二章我们知道，第三章，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呀？我知道，但是我活不出来。那活不出来怎么办呢？感谢主，我有一位至敬的亲属，他能够叫我的身体得赎。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谁呀？至敬的亲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我知道主的话做不到的时候，你我需要来到主的脚前，求他用他的义经，他的能力复辟我。主啊，我没有办法活，但是你是叫死人复活的主，主求你用你的能力复辟我，使我与你同活，叫我不仅知道，我能够做到。明白吗？ 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有至敬的亲属？神的救法乃是叫我们要依靠基督，不是我们知道了，我们晓得了主你的教训，好，我就去行，行得出来吗？行不出来。你我知不知道神预备了一个救法？利未记不仅有羔羊的代死，利未记也给我们看见神还有一个救法，乃是至敬的亲属，唯有他能够赎我们，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谁能够把我们从这个肉身里面救出来，进入到那个属天的生命国度里呢？谁能？至敬的亲属。用新约的话来讲，希伯来书就相当于路德记的第三章，这位升天尊荣的大祭司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唯有他能够救我们到底。不依靠他依靠谁？不来到他的脚前求他用他的衣襟遮盖我，弟兄姊妹，那就没有路了。你凭着自己也活不出来。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谁能守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座哪一个人能呢？我们不能啊，那我们不能，那神能不能呢？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了。那就求他的衣襟遮盖我咯。所以圣灵就把我们引到基督的脚前，叫我们求他用他的衣襟遮盖我。感谢主。普阿斯对路德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啊，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感谢主。少年人无论贫富，今天有什么引诱我们离开基督的面呢？红汤吗？世界上的吸引诱惑，还有什么人事物霸占了你我的心，叫我们去跟随他的呢？普阿斯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这是你我的榜样。你我在基督之外不要跟任何人呢、不要因为他属灵，他是属灵的伟人，他很有名，你我就跟从他。千万别做这个傻事，不要跟从团体，也不要跟从人，只能够跟从基督，那就是你我隐藏的生活。你我隐藏的生活究竟是跟从谁呀？我们心里想的是谁呢？所以你我看见，现在你我要来跟从主，来到他的脚前。我们的主告诉路德说，今夜你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哇，太好了，这是本分呢。什么叫本分？责任，是他应当做的，也是他必须做的，叫做本分。太好了，主说这是我的本分，我应该做的，我负责。美不美啊？太好了，主给我们一个保证，那是他的本分，他应当做的，因为他是我们至敬的亲属。第三，你我看见至敬亲属是唯一的拯救，离了至敬的亲属，你我不可能身体得赎，也不可能产业得赎。第四，普阿斯叫路德回去， 不是空手回去啊，但是普阿斯手上又没有金镯子，他那天也没带，怎么办呢？给他六波及的大麦，告诉鲁德，你不可以回去，空手回去见你婆婆，我需要给你一个保证。这样子婆婆看见就知道，这个就像聘金一样，好像一个定情之物啊，也不是，就是一个保证，好像开了支票签了字一样。那所以呢，就给了他六波及大麦。现在路德带了这六波及大麦回去见他婆婆，他婆婆一看到就明白了，他婆婆就告诉路德说什么呢？他说啊，第十八节，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是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哇，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人不能的，在主凡事都能。他不仅能，而且说什么呢？这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哦，你我今天尽管竭力进入他的安息，你我就安坐等候吧，等到有一天主来。那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属天的国民身体都要改变，这个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卑贱的要成为荣耀的，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今天我们只管安坐等候，那是主的应许和保证啊。感谢主。罗马书第八章，好吧，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末了，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22节到25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哦，我们今天在盼望什么？盼望得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和路德等的一不一样？一模一样，弟兄姊妹。现在他要怎么等候？安坐等候。罗马书告诉我们要忍耐等候，都要等候。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乎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伯阿斯要叫我们的身体得赎，也要叫我们的产业得赎。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等候神所盼望的等候我所盼望的义。所以今天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什么呢？所盼望的义，那是我们的盼望。有一天主来，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看见在路德记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做主的门徒。我们都像摩亚的女子一样，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一步一步的圣灵怎样的引导我们，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要我们与基督联合。那你我今天的责任，我们应当怎样的自洁，预备自己做个聪明的童女。我们有没有责任呢？我们有责任。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来到基督的面前，寻求他用他的衣襟，用他的膀臂来覆庇我们。我们需要投靠在他的荫下，然后我们要竭力的进入他的安息。所以我们看见在路德记就把这一条做主门徒的路摆在你我的面前。我们不仅有活在人面前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你我今天每一个人也需要有隐藏的生活，是活在主脚前的生活，是依靠他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答应主的呼召，像路德一样一同来做主的门徒。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仅赐下你的独生儿子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也叫他从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做了我们复活升天尊荣的大祭司，做了我们至敬的亲属。今天在你的宝座右边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主，虽然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失败，但是主， 我们深信他必救我们救到底，因为他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主啊，我们只要来到他的脚前，专心的依靠我们的基督，我们深信他必应允拯救我们，叫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叫我们的产业得赎。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学习做一个顺从圣灵的人，叫我们不再体贴肉体，好像路德向拿俄米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随从圣灵引导的人，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直到你回来的那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